美与乌反对派密谈，约二十国将入援乌联盟。川普计划亲访沙特，中东新局势将展开。川普政府考虑在马六甲海峡拦截伊朗邮轮。联合国人权会议法轮功学员发言，呼吁释放父亲。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会见马克龙，一致反对官僚欧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号英国官员与约20个国家会谈，这些国家有意加入志愿者联盟以援助乌克兰。川普高级幕僚与乌克兰反对派领导人举行秘密会谈。中共外交官卢沙野说，川普对盟友的态度令人替欧洲心寒，被批挑拨俄美和欧洲的关系。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斯特默二号宣布，英法与一些国家将组成联盟制定计划，在俄乌达成和平协议之后提供基辅援助。两国将派兵参与国际维和部队驻守乌克兰来监督停火情况。一名土耳其国防消息人士透露，土耳其可能派兵参与维和部队，前提是乌俄停火。美国暂停分享情报给乌克兰之后，法国防长勒克鲁仲表示，法国正向基辅当局提供军事情报。5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我们已经为乌克兰准备了和平计划，在俄罗斯的命令下建立和平，不能够迫使乌克兰投降。下个礼拜法国将召集各国的军事参谋长，商讨保证乌克兰未来和平的具体计划。对此，普京在电视直播中提到了1812年的战役，说有些人想回到拿破仑时代，他们忘记了他是怎样结束的。据《卫报》报道，欧洲计划部署120架战斗机，以确保基辅和乌克兰西部的领空免受俄罗斯的袭击。YouTuber 悉尼奶巴总结道，德国5000亿军费基金，欧盟8000亿军费基金，法国军费预算翻倍，给欧洲提供保护伞，欧洲各国媒体大谈削减福利和环保开支，扩充军备。两日的功夫，困扰欧洲7-8年的军备废弃怠慢的问题突然迎刃而解。据彭博社报道，6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将北约第5条延伸至乌克兰，但不受与其北约成员资格，这个将是稳定、持久和有效安全的保障。第5条规定，对一个北约国家的攻击就是对所有北约国家的攻击，而各成员国在北约国防开支中所占份额显示，美国占据 66.8%。 有媒体表示，没有美国就没有北约。据路透社报道，6号川普表示，如果北约国家不支付其应付的份额，美国将不会为其提供防御。6号泽连斯基在欧盟峰会上呼吁部分停火，他说首要任务是先停止对能源及其他民用机构设施的导弹、远程无人机和炸弹袭击，以及实现海上停火，这意味着停止黑海的所有军事行动，以确保和平与安全的航行。我们认为这些初步步骤是更广泛和全面解决方案的序幕，这场战争必须尽快结束。乌克兰准备与我们在美国和欧洲的伙伴们全天候合作，以实现和平。据霍士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中东特使维特科夫和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下个星期二将前往沙特首都与乌克兰官员会面。华尔兹5号说，泽连斯基愿意与俄罗斯谈判，这是向着结束冲突迈出的积极一步。而据政客新闻 Political 6号刊文引述一篇基辅的报道，说近日川普的高级幕僚与乌克兰反对党领袖季莫申科以及该国前任总理波罗申科等人举行了会谈，焦点是乌克兰能否迅速举行总统选举。但是两人都反对在战争结束前举行选举。不过一位共和党高级外交政策专家说，他们会同意泽连斯基不同意的很多事情，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川普只是想要一个和平伙伴。另外，新任中共欧洲事务特别代表卢沙耶在中共两会期间对 BBC 表示，北京赞赏美俄进行接触，但是乌克兰和平进程不能够仅由美俄讲了算，至少欧洲方面就好有意见。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乌克兰和平进程并没有仅由美俄讲了算，英国、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将与乌克兰合作制定结束俄乌冲突的计划，之后与美国讨论该计划，美方亦表示同意。卢沙野明显在不顾事实的挑拨美俄和欧洲的关系。YouTuber 公子岑说，这个世界要真的变立，中共加乌克兰 VS 美国加俄罗斯，你会支持哪个呢？我只是想说，当中共开始谴责美国的时候，你就知道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做对了。有人说，中共才不关心乌克兰了，他们担心的是俄罗斯倒向美国或者保持中立。还有人指出，中共不援助俄国战争就可以早点结束了。川普6号表示，他可能将在未来一个半月内访问沙特阿拉伯。川普特使维特科夫同日说，他正在与乌克兰接触，以达成和平协议，计划下个星期在沙特阿拉伯和乌克兰方面会谈。此前一日5号，川普在自己的真相媒体呼吁哈马斯，如果你们扣押人质继续这样做，你们就完蛋，你们要做出正确的决定，如果不按我说的做，哈马斯的任何成员都不会安全，你们现在是离开加沙的时候了，趁现在还能够离开。卢比奥公开说，川普不是在这里开玩笑，如果川普不是真心的就不会这样说，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看到，如果他说要做什么，他就会去做。卢比奥警告哈马斯最好认真对待。法新社说，川普在星期三曾会见从加沙获释的8名人质，他的警告是在同一日发出的。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在 X 发出影片，可以看到排成队列的战斗机在空中飞行。他说，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军事演习，以军战机编队护航美国的 B-52 战略轰炸机。另外他发文说，几个礼拜前川普曾想用解决俄乌战争的方式解决加沙人质问题，就是美国直接和哈马斯谈判。美国事先询问了一下以色列，以色列表示反对，川普的代表就绕过以色列，在多哈和哈马斯举行了多次秘密会谈。以色列透过第三方得知这个消息，再次向川普提出反对，两次反对都点到即止，不过分纠缠，外表上一切如常，高度赞赏川普的努力。然后哈马斯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条件，现在川普灭哈马斯的心比以色列更急。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开表示，川普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是为了关闭该国的石油工业，并摧毁伊朗本已经崩溃的经济。川普的目标是将伊朗石油的出口量从每日150万桶减到零。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同日表示，美国正在审查所有为伊朗提供经济缓解的现有制裁豁免，包括允许伊拉克支付伊朗电费的豁免，该豁免将在3月8号到期。美国敦促伊拉克尽快摆脱对伊朗能源的依赖。此前拜登政府延长了一项有争议的100亿美元制裁豁免，允许伊朗从伊拉克获取资金换取电力，该豁免已经被多次延长。共和党强烈反对这个豁免，认为这样使伊朗得以资助极端组织和核武计划。另外，路透社引述3名知情人士的消息，川普可能最快在下个星期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发布旅行禁令，禁止这两个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可能会影响到几万名已经获得庇护或者移民签证的阿富汗人。消息说，另外可能还会有其他国家。川普在第一个任期亦曾发布过类似的旅行禁令，不过已经在2021年被拜登政府解除。 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加强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可能在国际海域拦截并检查伊朗油轮，进一步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并削弱其对极端组织的资助。据路透社6号报道，川普政府官员正在研究怎样让盟国在关键的海上通道，比如在亚洲的马六甲海峡拦截伊朗的油轮，好延迟他们原油交货的时间。消息人士说，延迟交货可以增加贸易的不确定性，不用将船打沉或者逮捕船员就能够起到震慑效果，这样除了会影响伊朗的收入，还会令参与交易的相关企业面临声誉问题，让交易方衡量这种制裁的风险。美国方面正在评估是否能够在防扩散安全倡议的框架下这样做。该协议是在2003年启动，由100几个国家签署的，目标是防止扩散大规模的致命性武器。目前美国还未有与签署国正式接触讨论合作意愿，尽管受到美国多年的制裁，伊朗仍有向中共出口石油的可能。美国能源资讯署数据显示，2023年伊朗石油出口收入约53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上个星期对与伊朗影子船队相关的30几个企业、个人及船只实施新制裁，包括伊朗石油国企的负责人、中国的邮轮运营商和管理人员、香港的石油经纪商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将动用所有资源瞄准伊朗的石油供应链，任何买卖伊朗石油的人都将面临重大的制裁风险。大纪元6号报道，第58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14次会议这个星期二在瑞士日内亚举行，法轮功修炼者丁诺宾代表被威胁者协会发言，呼吁中共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其中包括自己的父亲。会议历时3个多钟头，期间有几十位代表发言。丁诺宾说，直至去年底，法轮功修炼者被确认并详细记录的被迫害离世的案例共有1167位，仅在2024年就有164起。这个时候发言被打断，中共代表宋常清向人权理事会副主席要求停止他的发言，丁诺宾要求继续。会议主持人穆罕默德认为发言合理，可以继续。丁诺宾接着说，在2024年还有764起被判刑案例，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我父亲丁元德先生的迫害。欧洲议会在去年1月18号通过了一项新的决议，要求立即释放他。2022年10月中共下令新的全球反法轮功战略，我们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一位特别报告员调查中共的镇压行为，敦促中共释放所有学员和良心犯。丁诺宾从小跟着父母一起练法轮功，中共开始迫害之后他移居到了德国。2023年5月12号他的父母正在查员工作，突然被十几个警察非法绑架，之后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母亲已被释放，但是父亲至今仍被关押在山东监狱。匈牙利总理欧尔班6号表示，自己已经同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会谈，尽管双方在如何推进乌克兰和平方面存在意见分歧，但是在必须加强欧洲防御能力方面的意见是一致的，就是应该赋予各成员国自身权利，而不是赋予欧盟官僚机构的权利。欧尔班表示，双方同意不想要一个欧洲合众国。欧尔班一向对欧洲集体支持几乎持反对态度，选择站在川普一方，强调与俄罗斯进行直接谈判的必要性。此前欧洲议会的议员再次提出要求冻结匈牙利在欧盟的投票权，并计划提交一份九点行动计划，包括剥夺匈牙利投票权、任命卡拉斯为欧盟正式外交部长、组建欧洲联合军队，以及修改条约以扩大欧盟的国防权限等。欧尔班上个星期六 在被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在乌克兰问题上存在无法弥合的战略分歧。另外，罗马尼亚外交部宣布，两名俄罗斯外交官、莫斯科军事武官及其副手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并被限期离境。官方理由是，这两名外交官的行为与其外交身份不符。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